相是存异。所谓存其异者，无自欺也。如无恶秀，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欠。自欠就是自我满足，因为自我满足，那么就不会有什么虚伪多态，或者是矫揉造作。所以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慎独就是平常一个人处在一个地方就要谨慎，不能够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可以做坏事。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一个小人就是奸邪的人，这种奸邪的小人，他们平常专做坏事。所谓闲居的，就是指的平时的时候，他们平时专门做一些的坏事情，无所不至，并且他们无恶不作，大大小小的坏事无所不为。见君子而后俨然，他们见到了一个有德性的君子，他们就躲躲闪闪的。这个俨然者就是躲躲闪闪的样子，因为他们做贼心虚，生怕人家发现了，所以一定要那样躲躲藏藏的、鬼鬼祟祟的样子。掩其不善而助其善，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加以掩饰，这个掩字就是掩饰，而故意的把自己的好处表现出来，而助其善，这个助就是表现。自己有缺点有坏处，把它收藏起来，而把好的一面故意的表现给人家看。看，但是人之四己，在别人看起来好像看到了他的慧根一样，如见其慧根然。因为小人虽然是躲躲藏藏的，但是在别人看起来还是一眼都看到了他的五脏六腑，一眼都可以看穿他内心里头是怎样。这个就所谓欲盖弥彰。则活亦已，那这样的遮遮掩掩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这样的掩饰反而让人家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此所谓沉于中行于外，这个就叫做如果内心里面很真诚的话，也就表现在外面。沉于中，你内心里头有真实的意念，那么就可以表现在外面，也就是很诚恳的，很实在的。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以一个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就要谨慎，不能够随便，不能够大意。那这就所谓诚意。曾子曰，曾子说，实目所视，实手所指。一个人随时随地呀，要能够慎独，就好像随时随地有十只眼睛看到你，有十只手在指着你，其言乎？这是多么的可怕呀！这个言字就是敬畏的意思，这是多么的可畏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都好像时时刻刻有人在看到你，有手在指到你，那你还敢去做坏事吗？那这样的是多么可敬畏的事情呢？ 富润物得润身，财富可以把房子装饰得很美。这个润字就是当滋润的意思，也就是丰盛的意思。一个有钱的人，首先他就会把自己的房屋装饰得很漂亮，德润身。那么一个人的美德就可以把自己的本身滋润得非常丰盛。这个丰盛并不是说你有钱有势，而是说你内在的道德能够使你的外表看起来言谈举止都有一种从容不迫、雍容华贵的样子。那么道德就等于是你人生的财富，好像金钱能够把房屋装饰得很漂亮一样，高尚的道德也能够把你的身体修饰得很美。心广体盘，那么你内心里头很宽广，你没有做到有愧疚的事情，那么就是心情非常的舒泰，内心很坦然，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很安适。这个盘，这个盘字不要读胖，不是说身体就会发胖了，而这个盘字就是很舒泰的样子，很安舒，因为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心安理得，所以这个身体也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没有所畏惧的，没有所忧愁了，这个所谓心广体盘。故君子必成其义，所以一个有德性的君子，他就要做到内心的意念能够诚实不欺，能够真实无妄，那么就可以做到心广体盘。这是讲到诚意。再下面是解释正心修身的道理。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悦则不得其正。这个悦字在这里要读要，有所好要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一章是解释正心修身，使我们心之所用不要被外在的物质欲望或者是意气情感所遮蔽，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正，身也就可以修。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在经文里面所讲到要把自己的本身修好，必先要使心意能够正，能够不要生一些的邪念。那这个就是说身有所愤志，这个身字照陈子的解释，这个身应该是心，可能在这个文字上有所误写，应该是心有所愤志，愤志就是愤怒。假如一个人的心里头有些愤怒的情绪，则不得其正，那么
就不能够使这个心归于平正，那你的心就会很浮躁，因为你被这个愤怒的情绪所遮蔽了，有所恐惧。假如你心里面有些恐惧的念头，也不能够让你的心得到了平正。有所好药，假如你心里面有所偏好，有所喜爱，那你往往就会沉迷于这些嗜好之中而不得其正，也不能够做到平正。有所忧患，假如你心里面忧愁什么东西，或者是担心什么东西，那你的心里面时时刻刻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有一种忧愁的烦恼，那么你的心也不能够得其正。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正心，那么必须要把这些愤怒、恐惧、好药、忧患这些的情绪都要能够给它驱除掉，才能够使我们心平气和，才能够使我们冷静理智，那也就可以做到正心。心不在焉，假如一个人他的心不能够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话，这个不在就是不专注。如果他心没有专注于某一点，他要想到别的方面去，他的心有旁骛，那么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虽然他眼睛开的张开来看，却没有看到东西，虽然他竖着耳朵在听，也会听不到什么声音。即使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味道，视而不知其味，因为心没有专注。所以我们一个人做事情、读书都是要专心的，原因就在此。你心不专，你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嘴里头吃东西也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就叫做要修身必须先要正心的道理。那么心不正，那我们的身就不能够修。这是第七章。第八章就讲到修身齐家的道理。那修身齐家也就在于心能够正而不偏，有所偏当然就不能够正心。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知其所见恶而辟焉，知其所畏敬而辟焉，知其所哀惊而辟焉，知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个鲜字独显。故晏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经文里面讲到齐家先要修身，这个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对于他所亲爱的人会有一种偏袒。这个知字到鼻子讲， 对于一般人都他们的心里都是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就会有所偏，这个僻字就是当偏执的意思，是讲到在情感上有所偏袒或者是有所偏见。那一般人都是如此，好像我们对父母兄弟姐妹在情感上就会偏于他们，知其所见恶而僻焉，对于他所不喜欢的人所看不起的人也会造成了一种偏见。这个见恶的就是不喜欢的，这个见是轻视的，这个恶就是讨厌的。对于所讨厌的人轻视的人，那么你也会对他有所偏见，即使他很好你都认为他不好，那么你所亲爱的人即使不好你也认为他好，这就是偏。知其所畏敬而僻焉，对于他所害怕的人或者是尊敬的人，那也会造成一种偏袒。你对他很恭敬或者是很畏惧，那你就会样样顺到他来，即使他不对你也认为他对，那这个就是偏。知其所哀矜而僻焉，那么对于他所同情的人或者是可怜的人也会造成了一种偏袒。这个哀矜者，这个哀就是同情他可怜他，那么你对于这种人由于你的同情心恻隐心，本来你不应该要帮助他的，可是你要帮助他，因为他非常可怜值得你同情，那这个就是有所偏。知其所傲惰而僻焉，对于他所认为骄傲的人或者是怠慢的人也会有所偏见。那么这个傲惰的，这个傲字就是骄傲的傲，一般骄傲的人或者是怠惰的人你厌恶他或者是你不喜欢他或者是你畏惧他，这个解释会造成你的偏见。那么上面的这个几点都是说我们在情感上啊，由于这些人际的关系，由于我们对某一个人的好恶的不同，就会造成这许多的偏差。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所以对于你所喜欢的人而能够知道他的缺点，这个恶字就是坏处。好而知其恶，你喜欢那个人可是你知道他有哪些缺点。恶而知其美，你不喜欢那个人而你又知道他的优点。天下鲜矣，这种人在世界上是很少。往往我们一般人就是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那你能够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那是太少了。故谚有之曰，所以有一句俗话说，这个谚就是俗语。有一句俗语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孩子是如何的坏。所谓天下父母心，都不会发现自己的儿女有多坏，那头的儿子都是自家的好，那他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孩子会坏呢？ 父母都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所以人莫知其子之弱，莫知其苗之硕，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禾苗长得非常肥大。这个硕字就是很茂盛很肥大的意思，因为人都是贪心不足的，跟这也就所谓感情有所偏，他总是看到人家的比自己好，人家种的谷子要比自己的长得更肥更大，而总觉得自己的谷子比别人要差，这是一种贪心的心理。但是在对于儿女方面来说却是相反，总认为自己的儿女好别人的不好，这也就是感情上的一种偏袒。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那这也就是说明如果自己本身不端正，本身都没有修好，那也就不能够使他的家可以齐。这个齐字也是当修整的意思，因为个人就是家庭的根本，一个家庭的健全和乐融洽都在于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能够自修自爱，所以修身就是齐家之本。第九章就要讲到齐家持国，解释齐家持国的道理。所谓持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这个悌字要读悌，慈者所以使众也。康告曰，如保次子心诚求之，虽不重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利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愤世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长乎身不素而能益诸人者谓之有也，故持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宜不特，正事事国，其为夫子父子兄弟族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持国在齐其家。这段的意思就是讲到在经文里面所谓持国先要齐家的道理，是说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子，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够教好，你却能够把别人教好，无知，这是没有的事。所谓正人须正己，你要使人家正， 那么你自己就先要正。所以孔子说到正者正也，所谓正直的正就是正当的正。在上位的人能够率领人民以正道，当然人民也就跟着走上了正道。反过来说，你不以正道来率领人民，当然人民也就不走正道。那一个家庭也是如此，所以自己家里的人都不能够教导好，你还能够去教人家吗？这是没有的事情。故君子不出家，所以一个有德性的君子，他不出家门。所谓不出家的，就是不要离开他的家，他就可以成教于国，就可以把这个好的教化推行到全国。这个成教于国者，那就是说一个君子他在家里面能够做到孝悌慈，把自己家里的人先教成了一种敦厚之风，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到远，就可以形成了一国的风气。这也就所谓成教于国。那君子他用什么来教人呢？他就是第一是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他在家里面能够孝顺父母，那么推而广之就能够侍奉君王。因为忠孝本来就是一体，我们爱父母就所谓孝，爱君王爱国家就所谓忠。那么忠臣孝子也就是一个的一体的两面，一个道理。所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你要找一个忠臣要到孝子的家里去找。所以忠孝没有两样的道理。那么在家能够孝于父母，出外就可以侍奉君王。悌者所以事长也，这个悌就是尊敬长上。能够做弟弟的人敬重哥哥，这个就所谓悌。那么在家里你能够尽到悌道，出外到社会上就可以尊敬你的长上，你的长官，或者你的上司，或者你的比你年纪大的长辈，都可以尽悌道，都可以对他们恭敬。慈者所以始众也，那么你在家里头能够慈爱幼小，慈爱你的晚辈，那么到社会上也就能够爱护人民，你就可以使用他们，他们也会乐于的服从你，听你的命令。因为你对他慈爱，当然人民也会又会对你爱戴，对你拥护，你就可以使用他，他们会心悦诚服。那么这个孝悌慈，也就是所谓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证明。康告曰：鲁保次子在《尚书·康告篇》里面说，一个君王爱护人民，就好像是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次子就是婴儿， 婴儿刚生出来完全需要父母的照顾，需要父母的爱护。那么君王对人民就像保护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心诚求之虽不忠不远矣。那么你在心里头确实有这个念头，要保护他，要爱护他。那么有这个念头，你再诚诚实实的去推求，心诚求之，你诚心诚意的来推求，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呢，虽不忠不远矣。虽然你不能够做得十分的理想，这个重的就是合理，虽然不能够说十分的合理，但是不远矣，也不会差得太远。只要你诚心的去求，你对于人民诚心的去爱护他，即使你做不到达不到你的理想，但是也不会差得太远。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之也。一个女子她结婚生孩子，这是正常的，但是从来就没有说一个女孩子她先要学会了怎样抚养小孩然后才出嫁的。她总是出了嫁以后才会知道怎样的生孩子来养孩子。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事情都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有一个本末的道理，人走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他自自然然他就会往那方面去做。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她不会说先要学会生孩子才结婚，而一定是结了婚以后她就会学到去做母亲了。那等于是一个君王也是一样，他没有做君王之前他不一定说会爱护人民，但是做了君王以后他就会自自然然想到怎样的去爱护人民。那就像康诰里面讲的如保次子这样。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仁。假如一个家庭里面的人都能够施行仁德的话，这个心字就是当兴起的意思。只要是一个家里面都能够施行这个仁德，那么全国的人也就会跟着兴起的这一种风气。这个心就是兴起。一家让，假如一个家里面的人都能够谦让，都能够讲理讲让，那么一个国家也会兴起的这种谦让的风气。那么这种风气也就是从近到远，从小到大，从个人推而至于家庭，再从家庭推而至于一国，甚至于全天下。但是一人贪利一国作乱，那这个一人者就是指的一国之君，在上位的人。如果一个君王他要贪婪暴力，那么全国的人也就会跟着起来作乱，一人贪利一国作乱，那也就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上位的人有所喜好的，那么在下面的人民都会跟着你学，甚至于比你还更厉害。 所以一个人要是贪婪暴力，那么人民也就跟着他一样，那这个国家就会乱起来。其既如此，此谓一言愤世，一人定国。这个机制就是讲开端，讲一件事物它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讲这件事物它变化的由来。其既如此，那么这种影响是如此的大，这个关键是在于一国之君，他的行事，他的观念，完全就在于这个一人，由他来决定。而他的影响既然是如此之大，那么这就叫做一言愤世，一句话就可以把事情弄僵。这个愤字就是当弄坏了，把事情弄坏，败坏了，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不成，就叫做愤世。一个做君王的人，他说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就可以把一件事情弄坏。一人定国，假如这个君王他从好的方面做，那么也可以把国家持好，那么坏也是他，好也是他。那可见得一个人虽然是少数，可是他也有这样大的影响，甚至于一句话可以坏事，一个人可以把国家安定起来。那么下面他就举一个例子，好像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像古代的尧同舜这两个圣君，他们以这个仁政来率领天下。这个率字就是领导，他们领导天下以这个仁政来领导，那么老百姓也就跟着他行仁，天下从之。那么到夏桀王商纣王率民以暴，他率领天下的人以这个暴政来领导，那么老百姓也跟着他来行暴。当时尧舜的时候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这是他以仁政率领天下。而夏桀王商纣王的时候弄得社会大乱，民不聊生，那这也就是因为他以暴政来率领天下，那么人民也就跟到他行暴。这个在上位的人，他这个领导的方针、领导的方向竟然是如此的重要。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那么一个领导者，如果他所发布的命令跟他本身的爱好相反，那么老百姓就不会听从了。比如说尧舜，他以仁政率天下，可是他本身不讲仁爱，人民会跟从他吗？桀纣，他如果推行的暴政而跟他 口头上的假仁假义不一样，那人民会跟从他行仁义吗？也不会。所以其所令反其所好，他下的命令跟他所喜好的相反，那人民就不会跟从。所以一个在位的君子，他一定要要求自己做得到，他才能够要求别人也做得到。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个诸字是语助词，这个诸字当之与两个字的合音。那么一个有德性的君子，或者是一个在上位的君子，他一定要做到有诸己，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后求诸人，他才可以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比如说他自己有仁德有谦让，那么他才会要别人也要有仁德能够谦让。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先要反省这件坏的事情我自己没有，我没有这个缺点，而后非诸人，我才去责备别人。这个非字就是当责备的意思，我没有像桀纣的那种贪利不法，那么人家贪利不法，我就可以去责备他，我就可以去处罚他。那必须要你自己没有这个缺点才行。所以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你没有这种过错，你才能够指责别人的过错。你要有自己先具备的这种好的德性，你才能够要求别人也有这种好的德性。这个就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两句话就可以作为我们一般人的座右铭。所长乎身不素而能益诸人者，谓之有也。那我们本身所怀强的就缺少了这个素道，所谓素道的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把我自己所喜欢的联想到别人也喜欢，我自己不喜欢的想到别人也不喜欢，这个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我们本身常的有这种塑造，这种塑造你如果缺少的话呢，你却要去教导别人来行塑造，你本身不塑，不能够做到塑字的话，而能育诸人的，这个育字是教导，明白的教导人家就叫做育。假如你本身常有的不素，不能够讲到素字，你会要求人家来讲素，谓之有也，这是从来没有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我自己本身要能够讲素道，那我才会教人家也讲素道。你不能够做到这个素字，要求人家来做到素字，可能吗？谓之有也，这就没有。故持国在其齐家，所以要想把国家持好，那么就先要整持自己的家，先要把自己的家弄好了之后，再推而至于国，那也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合于这个素。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置之于归，宜其家人。那么这是《诗经》周南里面的一篇《桃夭》篇。这个夭夭是美好的样子，这个真真是茂盛的样子。《诗经》周南篇有两句诗，桃花是那样的美好，夭夭开的那样的鲜艳，叶子又是那样的茂盛，其叶蓁蓁。桃花很娇艳，而叶子又很茂盛。那这两句是形容，形容什么呢？之子于归，这个女孩子出嫁了。这个于归者是嫁到丈夫的家里面，也就是女子出嫁就叫做于归，因为从前女子出嫁就叫做归。之子于归，之子就是这个女孩子，这个之字就是当此字讲家人。那么这个女孩子结婚了，出嫁了，因为她很贤惠，那么她嫁出去之后呢，一定可以使她的婆家都非常的和睦。这个宜字就是处得很好，跟家里面的人处得很好，很和睦。这是周南里面的一篇诗，宜其家人，然后可以教国人。那么现在就解释这个宜其家人。